欢迎收听文艺青年自助餐，我是咪咪，
我是夫妇。
How you doing？
Hello, stranger. 我们今天开场就是要用一个最近一直洗版，就其他新闻都看不到的新闻，
嗯，
来做一个开始。
嗯，
然后相信这个礼拜大家也被就是我们的王先生跟李小姐的故事，就是洗版洗的就是很厌倦这样子。
嗯，
那但是我们今天就也想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不是在这两位主角身上，就是关于这整个事件好不好呢？
对，
那
我们就完全关注八卦，我们不关注当事人。
对，我们完全就是对事不对人。对，我们现在讲一下刚刚那个开场，就是那个 Hello Stranger 这件事情。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就是我们的王先生他写的他自己翻译这个句子，
嗯，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好笑。他把这个 Hello Stranger 翻成就是陌生人，就是嗨陌生人这样子。然后那个，
嗯，
I haven't seen you in forever， 他翻成什么我永远没见你了之类的，
嗯嗯嗯，
就很奇怪的中文。
嗯，
但是我觉得他的中文其实并没有这么糟糕啊，就是他为什么要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心机有点重，我觉得啦，就他可能是故意要在这个时刻然后把他的中文弄成这个样子，然后来误导大家一些就是带风向这样子。
我觉得他就是把观众当笨蛋，然后所以就是所以这次大家才会这么气吧，这么愤慨。
对啊，对啊，
可是我
你是在骗我看吧。
可是我真的觉得他的那个第一篇声明就是可以成为那个二十世纪的那个记录，就是最完美的自杀范本。
哦，自杀范本
可以收进那个什么公关金氏世界纪录。
毁掉自己的 career。
对，我真的是太佩服那个声明了。而且
我觉得那个声明绝对没有经过任何公关好吗？
要不然就是，
那个，一定就是他怎么样，他当下气头上写出来的。
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他真的生病了，就是那个他的是就是他已经不能 make sense 了，因为真的很诡异啊。就像那个他特别自己找出来的那两封 email， 就是那个完全是超级大反正。就是还有人把他们挑出来说，就是这根本就是约炮起手式，事实上是完全如此。然后但是他居然就是真心相信这两封 email 就是可以为他洗清什么东西，我真的觉得。对啊，就是
我跨不，我实在有点看不懂。
对，就是，其实我后期有一点那个心疼那个当事人，就是觉得对，好像真的有点不正常。
是啊，真的真的，我其实也是这个心情，就是觉得好像真的他们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样子等于有一种现在让我觉得大家就是一种在看笑话的心态，你知道，所以就是看了会觉得很心疼，会觉得我的天哪，好可怕，啊，就是公众人物的生活真的很可怜。
嗯，而且我这里真的我觉得要公正一点，就是那个这个真的是就是那个王先生 PO 出来的那两封 email， 就是不只是王先生哦，就是连李小姐，就是她也是那个约炮起手式的那个完美回应。
是啊。就是他说 Hello Stranger 的，啊，Hello Stranger 这句话真的不是嗨陌生人这么简单，
我
就不是陌生人。
我这个我可以解释，因为我很常使用 Hello Stranger 这个词。
OK， 你想当年也是约炮达人。请说。
我没有约炮达人，我这个人不约炮的。
哦哦哦 ，OK OK， 那是
我是睡觉达人，
千人斩。
没有，就是 Hello Stranger 这个东西，就是他就是创造了一种暧昧的氛围，他就是他从开头就创造了一个暧昧的氛围，因为 你想要跟这个人搞暧昧吗？但是那个你一开始如果就说
Hi baby，
就是那个会有点
too much，
显得你自己太 involved 了，你知道，就是那个如果人家回你的不是这么友善的话，就那个对你就会对就会被逼到，所以那个 Hello Stranger 也是一个高手才会使用的。对，反正我们可以给大家解析一下啊，就是那个王先生他写的就是Hey, how are you? I was checking you out on Facebook and realized you're in New York. 然后好，这一点就是
我们来不负责翻译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那个他自己翻译的很糟糕。
好没有，他说这个I was checking you out on Facebook and realized you're in New York， 就表首先就是展示了那个我有在关注你哦，在 Facebook 上面有关注你
哦，对
哦，然后我看到你在纽约了哦，这样子
就是我有在追踪你的行程。
然后下一个是 haven't see you in forever， 就是我们超级久没有见了，然后这个也透露出就是那个哎呦，但是我想到你哦，就是我有想你哦，
嗯哼，
对，你要在我心里哦，
嗯，
这样。然后 I'll be there starting the 27th. Will you be around? 对，然后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约炮起手式，就是跟你讲我什么时候会在，那你那时候会在吗？那为什么要这样问？就是要约嘛，就不管你要约什么，就是约，
对啊，
约，你要约约吗？这样。然后李小姐回的就是跟她那个后面大家看的文笔一样好，完美。因为事实上就是他必须要错过了这个约约，就是 close stranger long time，
不然就太 cheap。
对， I'm in Taipei right now，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现在人在台北I'm not in New York， sad。 然后但是他就说了，就是立马说 We'll be back in New York on the 23rd， 这样。然后就是解释了，就说
打枪打太死，
那个，对，就是哦，你误会了，我现在没有在纽约，对，但是我23号就会在了，我会比你早几天回去，这样，所以没有问题。
嗯哼，
对，然后所以他还特别问了一下，就是 How long you staying？ 因为可能那个就是27号那一天，就是可能会约不到，但是如果你多留一个礼拜或一个月，我们就会约得到。对，
嗯哼，
就是完美范本，什么讯息都确认了。
嗯哼，
对，
时间线也确认了，
对对对，
嗯哼嗯哼，
对
对对对，
然后所以事实上并不是那个什么陌生人，然后我们一辈子没见了，
真的，
对，
这个感觉就是已经很熟了，
也没有很熟，就是感觉这两个人约过很多次，我只能这样讲，
是啊，就是这种熟，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很熟弱了，这种是约这种事情做的很多次这样，
嗯
那个很简短的讯息里面就是藏着他们那种就是心照不宣，
嗯
就已经知道自己对对对要怎么约要干嘛了这样，
嗯
对啊，就这整篇的话就给大家再去回味一下，那如果说有想要学怎么样 hook up 的，就是怎么跟外国人这样子搞暧昧的话，可以去好好钻研一下这几行字字里行间的意思。
嗯，真的，那个约炮教科书应该要收录这两封 email。
真的，这两行句子真是教科书。好，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的重点其实要在说，因为大家现在就是一直在疯狂的说，我觉得网络就是怎么说，网络太发达了现在，然后又现在又有很多这种我觉得这些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其实就很容易被曝光，那我觉得不管就像现在韩国有很多这种案例出现，就是被爆什么公众人物行为不检点，私生活很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所谓的渣男跟渣女们，然后我们今天想要讲的其实是渣男跟渣女这件事情，就他们真的是就是渣吗？还是因为社会环境，社会就是所谓的道德伦理这些东西让他们有一个很扭曲的灵魂，就是对，因为其实王力宏他这件事情他自己后来又发表了一篇声明嘛，他就是道歉，然后被大家说是最没有 最没有诚意的道歉启事、嗯、可是好像每一个艺人做错事情以后他们发表的道歉声明都不会被大家接受的、嗯、就是这样啦。但是我自己在看他这篇声明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其实他有说到一些东西我觉得是真的，就是比如说 他在跟社会大众道歉的部分是他觉得他身为一个偶像，然后身为这个公众人物的形象他没有好好的维持，就是觉得很抱歉他没有把他的形象维持好。然后我其实觉得他该道歉的也就是只有这个部分而已啊，就是他的私生活是怎么样子那个是他个人的事情，他如果觉得他自己没有错他当然就没有错啊，
嗯，
就是我们不是可以评断他的人、
嗯、
那我觉得他唯一需要道歉的真的就是这个，因为他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形象这件事情你就是要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的，然后你是一个偶像的话你就会有人去模仿你去追随你，所以我觉得他要道歉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没有把这个形象维持好可能会很让很多人失望很多人难过这样、
嗯嗯、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然后夫妇有一个故事，你说你想你听完这整个就是王先生跟李小姐的故事之后你有一个想法，就是你想起了这个朋友。
嗯，就是其实我跟咪咪那个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我们以前都有共识，就是我们不喜欢跟风，然后尤其是那个跟了风之后还要那个乱聊别人的私德跟八卦，就是
对
这个其实不太是我们的风格、
嗯、
然后但是我跟咪咪后来决定就是我们要聊这个就是因为我想到了这个故事，我希望大家可以换一种角度看这个东西，就是好，就是这几天可能大家真的闪不掉，因为我真的是不太爱玩手机的人，就是我都被炸到一个不行这样。
真的，我真的
是有
一
种那个强力播送的那个乡土剧的感觉，就是逼着你张眼睛看，
真的是
很像是一种刑罚，八条橘子里面的惩罚这样。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真的
避
不掉。
然后然后我只是就是其实我跟咪咪就是还有点不一样，我其实觉得没有人应该要为任何事情道歉，就是那个是你的人生你爱干嘛干嘛这样，不关我的事不关大家的事、嗯、这样子。
嗯哼，
对啊、
嗯、
然后
我觉得他道歉的是他跟社会有连结的东西、嗯、他需要道歉啊、
嗯、
因为他毕竟是公众人物啊。
嗯，其实可是我觉得那个其实还是很怎么说我觉得他就是让自己背负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才会扭曲成今天这个样子啊，就是我真的觉得其实大可不必。
嗯，
对啊。
嗯，
然后所以我今天想讲这件事情只是因为我听到就是我身边真的有人然后他的故事真的就是我觉得有87分像。所以我觉得我今天看这个东西不就是怎么说，就是现在都已经资讯爆炸，就是我们其实真的不太需要这种就是八卦什么东西的、嗯、然后我反而是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人性、嗯、然后这个就是社会事件，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就是学到什么或者是看到什么我们以前可能就是没有看到或者是故意闪躲不看的东西。
嗯嗯，
那我就先来说就是我这个朋友的故事咯。
好啊，
大家听了就知道，因为那个人设跟我本人不太符合，所以真的是我朋友不是我。我是大概在2016年认识这个人，在巴黎认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是个法国人。对，大家注意好，他是一个法国人、嗯、法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哦。然后我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嗯、他大概45岁吧，然后他是在大学里面教历史的老师。
嗯哼，
对。
嗯，
然后他跟我说的故事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是法国乡下长大的小孩子，然后因为他年纪也比我们大嘛、嗯、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的社会状态确实是稍微比较保守一点、嗯、然后如果又在乡下的话那又更保守。
嗯哼，
他的脑子里就是他说他在小时候脑子里从来没有就是过什么同性恋双性恋，就是这些东西并不存在他的世界。
嗯，他字典里没有这个字。
对，他的世界就是我觉得可能、嗯、even now 就是对很多的人来说他们的世界还是这个样子，就是 对，世界就只能是异性恋的那个样子。然后所以对，他根本没有多想，然后反正他也就是也就是恋爱，然后就结婚，就是那个就像一般人过着一般的生活。然后但是他婚后就开始厌恶他的太太。然后他就是厌恶了一阵子之后，他自己也觉得奇怪，然后他的说法是他开始觉得不公平，然后那个不公平的部分是他觉得社会期待，就是对他的期待跟对他太太的期待让他觉得很不公平。就比如说男人要养家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后来越来越严重，就是他到后来甚至觉得就是他的太太有阴谋，就是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他。然后这一切就是到了生了小孩之后就整个大爆炸。然后他其实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小孩啊，是一个女儿。然后依据他的说法，就是他其实很爱这个小孩，然后他也觉得就是生这个小孩是他人生做过最好的决定之一。然后但是他中间就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即便他知道他自己很爱这个小孩哦，可是他不太能看这个小孩，然后不太能跟这个小孩相处。他太根深蒂固的觉得他的太太在谋害他，就是有阴谋。然后他开始就是那个
觉得这个小孩是一个阴谋，这样
就对，就是他其实对身边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对，就是有一点被害妄想症那样，他就觉得全部人都是来害他。然后他女儿就是对他来讲就是会把他拉到那样一个恐怖的世界的一个 symbol 这样子。对，所以即便他知道他自己很爱小孩，但是他不太能看他，也不太能跟他相处，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渣男。对，然后他后来因为他是老师嘛，然后他后来就开始出轨，就是我觉得人性就是这样，你得不到温暖了，你觉得孤独了，你就会开始寻求温暖，寻求慰藉。然后他就开始跟自己的学生出轨，然后一开始是跟女孩，然后就是疯狂的乱睡啊，然后后来甚至还睡到了男孩，然后到这个时候他就惊觉，就是他觉得自己好像性成瘾。对，然后他也开始去寻求帮助。对啊，然后那个时候的帮助其实怎么讲，我觉得即便时至今日啊，这些东西都还不是这么的真的百分之百的正确跟先进。总之他就是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后来才发现就是他其实本来是同性恋，就是在结婚之前他觉得他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同性恋。然后所以这几十年的生活就是他后来搞清楚看到问题的症结之后，他发现就是不是他太太用阴谋在危害他，是他自己一直为了符合大众的期待就是在扭曲自己，就是他最后就像捏面人一样，他最后就把自己捏成了一个怪物。就是这几天看到这个新闻，我就一直想到这个故事啦。
这个朋友现在怎么样了？他就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以后他有去做了什么事情吗？就是解放了自己还是 whatever？
有，就是这个也是我今天最想就是跟大家就是劝世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那个这么容易怪罪自己，就是那个人就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然后其实连我们现在的那个现代的精神医学就是其实也不过就发展了300年。然后但是这300年来的前进其实是那个就是一下前进一下后退的，就是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钟摆效应。然后所以其实时至今日不管是性向还是那个更深刻的精神病症或者是各式精神问题，就是绝大部分的精神科医师都还是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在干嘛。对，所以就只是要跟大家讲，就是大家也没有必要就是那个好，譬如说我也有碰过小朋友这样跟我讲，就是他可能就是17、18岁的小朋友， 然后他那个一天打五次手枪，
嗯，
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妖怪。我是说真的哟，就是他真的就是很黑暗、很负面、
很害怕。
对，因为他就是、他就是真的就是一直硬，然后一直勃起，然后因为你一直勃起，就是你就是要打嘛，你打了他就会消掉，他才会比较舒服，他才能就是好好的过日子。然后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容易就是看到一点刺激，他只要看到女生跳一下，然后他就会勃起。对
啊，他就是七八岁你
真的，我也是这样跟他讲的。我就说你等到你五十岁的时候，你就会很想念你今天这个样子。
真的真的，
对，我就说，对啊，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你就十七岁，你现在就正在发育，你的荷尔蒙就是整天就是那个往太空冲
爆表的状态啊。
对啊，就是你现在不勃起啊，什么时候要勃起？就是你有必要打你就打出来，就是你还打出来那就打啊。就是你为什么要觉得自己是怪物？就是这到底怎么了？对，
嗯、
然后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的社会，然后对，然后我们的教育系统，甚至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是他们就是。构筑成了就是各种各样畸形的模具，然后硬把我们往里面塞、
嗯、
对，然后你自己为什么要变成那个他们的助手，就是那个除了配合就是进去那个恐怖的模具之外，就是还自己那个努力配合那个诡异的形状，然后那个想要尽量符合、
就是裹小脚啊，
对啊。
嗯，对，所以你的朋友他怎么了吗？他解放了自己吗？
他后来就是诚实面对这件事情嘛，就是他事实上他去看了心理医生之后，他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因为他觉得那个心理医生就是很想要找出来他到底是双性恋，然后那个同性恋还是什么，
心理医生很想要给他
对一个
套一个模具上去，
对对对，然后他后来就觉得很烦，因为他自己就觉得，就是我今天喜欢一个人，到底跟他的性别有什么关系？就是他今天就是可以跟任何人就是发生性行为，就是其实他真的无所谓。然后可是如果今天真的碰到一个那个他喜欢的灵魂，然后他觉得甚至没有性他都是 OK 的。
嗯哼，
对啊，然后所以他后来就算是。就是真的很诚实的面对自己，他后来就是回去跟他的太太就是把话谈开，把结打开，然后就是也跟他太太道歉，就是那个他以前一直觉得他太太在害他。总之我朋友就是那个就是他连就是他这么那个不堪的事情，他跟他女儿也讲了。
哦，就是真的很诚实的面对。
嗯嗯嗯，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女儿应该也大了啦，就是应该是有个十三四岁这样子。然后对，然后讲完以后，反正他跟他前妻现在也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现在就是他非常享受单身的生活。对，然后他就是那个尽情的做他自己。
嗯，这个故事真的跟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乡土剧有点类似。
嗯嗯嗯，
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李小姐在 IG 上 po 文的时候，她也是说她觉得她必须要把事情都讲出来，就讲清楚说明白，她才能继续过日子嘛。她觉得那样才是就是才可以大家都放开来做自己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后来也有很多心理医师就是跳出来说那个汪先生怎么样，就心理有什么问题啊，什么什么什么鬼的，就是各种对，各种设定都出现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我觉得他真的很衰，他是公众人物，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在评断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他绝对不是就是一个异类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些，你身边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人啊。
嗯嗯嗯，
那就是就像你刚刚那个故事里面说的，其实有很多东西是社会给的规范。
嗯嗯嗯，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模具。然后就连心理医生他们都有他们的模具，就是想要把你 套用进去，那人就不是一个这么平面的东西嘛。嗯嗯，就是我上一集里面有讲到，就是关于好像 我做什么选择都要符合一个人设一个模具的样子，大家才会觉得我这个人是正常的。嗯嗯，或者是什么，这样就我不能有就是我自己独特的喜好或者是什么的，大家就会觉得哎、欸，你怎么会这样，我看不懂你这样。嗯嗯，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可能不像我们这样子，可能我跟夫妇其实是比较属于那种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的人，可是有很多人不是这样子。
嗯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容易就会陷入这种我一定要符合什么模型，我一定要是什么样子。
嗯嗯，
因为尤其是像比如说他们这种公众人物，他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更要去维持那个东西。
嗯，
所以我可以理解，我觉得他很辛苦要维持这个东西。
嗯，
而且他维持了这么多年。
嗯，
我觉得那个一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嗯，
然后他我也可以想象他很自责，就是他没有符合就是这个社会对他的期待。嗯，所以他的道歉信里面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他就是在他自己真的很难过，很道歉的地方就是这个，他觉得他没有符合大家的期待。
嗯，
对他的期待这样子。
嗯，
对。然后我觉得他现在想要掩盖的也是这个，就是他想要想尽办法让他就是他维持这个形象失败的原因成为一个比较可以说得过的理由这样子。
嗯，
所以他现在一直在圆这些东西嘛，就是想尽办法要让自己的形象看起来就是好一点，就是他维护形象失败是有理由的，他一直想要告诉大家是这个。可是真的不需要，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跟大家道歉，他就他其实也是受害者，就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
嗯，
我们不是要替渣男渣女讲话什么鬼的，只是想要让大家去想一下。嗯，就是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
然后像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因为现在其实就是网络很发达嘛，所以其实这些公众人物很容易就被拿出来检视他们的所有行为。
嗯，
然后像美国现在也是就是那个 Me Too 这件事情嘛，那个怎么说，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一个文化就是他们叫做 cancel 文化，取消文化。
嗯，
就是所有人发生这件事情以后就会被消失，像强尼戴普也是。然后反正就是有一点点不好的事情，不管是真是假，就是在社会舆论上看起来是不好的，这个人就会被这个社会消失掉。他就你再也看不到他任何作品，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就完全消失了。好像就是我们的社会就是要一个很完美的东西，你这些东西就是不可以出现，不可以有一点点，他们被称作渣。对，就是不能有点渣，然后不能有一点点 stan， 什么污垢都不能有，就是要一个很完美很干净的样子。那你觉得这个社会这样子是你要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你所谓的完美吗？不觉得很可怕吗？
所以啊，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宣传的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就是真的都不要太 judgmental， 因为就是我们是人，然后我们就会有人性。我之前就讲过了，就是我的观点是人性没有好坏，人性就是人性，然后就是我们才是自然的一部分，科学不是，法律不是，就是那些东西是我们创造出来理解人性用的，就是他们不是绝对的准则。但是我觉得现代人很多人反过来的，就是什么东西都让自己去对号入座，然后看自己是不是正常人，然后还是自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然后自己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或者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超级本末倒置。然后我跟敏敏就是刚在开录之前，就是我有跟他讲，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那个王先生根本不用跟任何人道歉，就如果他今天真的要道歉，我觉得他需要道歉的只有他自己。就是我是希望就是他自己可以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警讯，就像我那个朋友这样。就是我刚说那个故事，我并不是要说王先生的状况就是我朋友那个样子，我只是想说人性是很复杂的，爱是很复杂的，然后 就是我们不可能搞得清楚每个人做每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嗯哼，
对。然后但是如果我们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那个就是一种自然。
嗯，
对，因为我们就是人、嗯、就是如果他会出现了、嗯、那它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就像那个动物学家在研究动物的行为，譬如说那个公海豚，就是他们有一种配对模式是两只公海豚会一直长时间的一起旅行，然后他们也会从事性行为。但是它因为他们今天是动物的时候，所以动物学家就会去研究这个行为，而不是说那个就是所有的海豚都是死同性恋，就他们不会这样啊。但是人类会这样对自己哦。你知道，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很诡异的地方这样。然后所以我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今天听到那个这个节目的朋友，就是你觉得我觉得那个检视的点可能是你是不是不快乐，你是不是常觉得自己很危险，或者是你是不是常觉得有人在害你。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警讯。就是你要去检视一下，就是你是不是有哪里就是你不诚实面对你自己，然后你开始扭曲你自己了。
嗯，
对。然后我希望王先生也是这样、嗯、就是你的生活到底从哪时候开始不对劲了，你觉得不快乐了。然后我是希望他可以经由这次的事件、嗯、就是可能是他那个人生的一个契机，可以让他就是从今以后变成一个快乐的人。我希望啊。
嗯，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在因为一个，就是因为 Banksy 他买了一间监狱，在英国买了一间监狱，然后那间监狱他是曾经关过王尔德，所以很出名的一间监狱这样。然后 Banksy 他买下来就是想说要把，因为那是废弃的监狱啦，所以他就把那间监狱买下来，想要作为一个他所谓艺术的避难所，就可能会做一个就是art gallery 之类的地方这样。然后他就在说，因为这个地方曾经关过王尔德，所以他觉得很适合拿来做艺术的避难所。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为什么，因为我对王尔德的印象就只有那个快乐王子，我在这之前有跟夫妇讲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去查了以后，我就发现王尔德这个人很有趣，就是他其实后来后世的人很常拿他出来讲，就是关于任何跟同性恋相关的法律的时候，都会以他为一个像是借镜之类的角色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当初被关进监狱里面，其实就是因为他被起诉当时的罪名叫做鸡奸罪、
嗯、
就是他跟男性之间有发生性行为，
而且那个时候还是刑事的罪哦，超过分的
对哦，是真的是被关在监狱里面这样子、
嗯、
就是有高墙的那种监狱。对，然后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被关进了那个监狱里面。然后他那时候说的一段话，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只是他一个身为一个比较年长的男子对一个比较年轻的男子表达他的纯粹的爱跟喜欢这样。他说他很欣赏很珍惜这个男子，所以他说他所表达的这些他对他来说是很美的，就是一个爱，很纯粹很纯粹的爱意。然后他不懂为什么这个东西要被大家就是 judge 这样子、嗯、这其实是他自己为自己辩论的一段话、
嗯、
但是听起来就是很糟糕，在当时听起来就很糟糕，大家就觉得他放弃辩论了、
嗯、
就觉得他是那个就是在说他自己做错事这样子。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就是被关了好像四五年还是多久，然后后来就是都年华老去了才又被放出来、
嗯、
对。然后他其实这段话我觉得真的可以拿来当做很多，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做自己。他就只是在表达他的那个所谓人身为一个人能够有的感觉，他就是爱这个人，他不在乎他是不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什么形状，当然他喜欢美的东西嘛，那他就觉得这个男的就是这个男子很美，所以他很喜欢。他也不是同性恋或异性恋这样，因为他也曾经结过婚然后还生了小孩，所以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框架，就是不是就是不像我们现在说的就是是一个 container， 是一个模具这样。对他来说这些都没不存在，他就是因为他想要表达爱所以他跟这个人在一起。对，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要想的事情也都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很纯粹的那个一个方向。然后另外一件跟王尔德有关系的是，我听到有人在形容这一次王先生跟李小姐的事件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王尔德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道林格雷的画像》这个故事拿出来跟王先生做比较。然后这一本书其实他在讲的是比较是王尔德在里面写的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子，然后某一天意外中发现就是自己不会老去，然后也不会生病，然后所有他的生老病痛全部都会转嫁到他的一幅自画像里面，就是他的那个画像里面，所以他的生老病痛都是那个他的画像在帮他承受，然后他本人就不会有任何生老病痛。然后他自从发现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是很过得很挥霍，就觉得反正我不会生病，我不会老死，所以我就是尽可能的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是拿着这个不会老死不会生病的权利去挥霍，然后就是可能去睡了很多人啊，然后就得了花柳啊什么什么病啊，但是他因为他在他身上都不会发生，所以他就伤害了很多人。然后后来就是这幅画他的自画像被人发现了，因为他藏在阁楼里面，后来被他的朋友发现了，然后那幅画像就已经就是衰老，然后还长满了烂疮这样子，然后就长得很可怕。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这幅画像被发现的时候，这个魔法也就破解了，所以这个美男子就死掉了这样。然后他其实这本书里面要讲的就是这个权力的东西，就是这个权力有多容易让一个人腐烂。然后因为你一旦拿到了权力，你其实就会，我觉得这也是人性，就是你就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好像王先生好了，他可能就是有钱，然后长得又还不错，然后又有才华，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他的权利。他可能就觉得我有了这些权利，我可以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然后不去顾后果，他觉得他可以比较容易 get away with it。 所以就是怎么说，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嘛。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办法选择不去做这件事情，在当你拥有这些权利的时候。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就像富富刚刚讲，不要太 judgmental， 不要太 judgmental， 中文要说什么不要太批判他人，不要用太怎么说，就是你对看待这些人事物，你有很严格的标准，但是那些所谓的标准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真的想过，如果那些标准你真的可以你套用在你身上的话啊，你完全的符合了那些模具，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吗？
真的，我像那个咪咪很常说，就是那个我一天到晚在造口业，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就是那个过的命还蛮好，就是我觉得我很常就是不小心积了一点阴德。就譬如说刚刚前面讲那个，就是那个一天要打好几次手枪，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很病的那个小男孩，就是那个反正他其实当然
也，你可能救了他这样。
对，就是他当然也很少跟人家讲这种事情，然后其实我人生中碰过很多就是那个各式各样这种歪勾起草的事情。我觉得我也不是就是怎么说我不是特别就是要假意当一个好人，就是我真心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什么，就是你今天打手枪，你只要不要那个影响到别人，你不要去猥亵其他人，不要骚扰其他人，我真的觉得就没有问题啊。就是我那个你平常在家，就是大家也不知道你在干嘛，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只跟他讲就是那个如果你真的每天都要打这么多次，那个你要把身体顾好，就是那个要多吃一点补充营养。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讲这个东西，然后他居然哭了，你知道吗？我只是叫他多吃点饭。
哦天哪，
他就哭了。对，
所以他真的这个对他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困扰啊，所以他才会哭。他是真心的害怕自己很奇怪。
是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可能真的是被一点就是很小的事情，然后但是你就是不管是社会价值你还是你自己价值你自己，然后就是对啊，然后你把它放得无限大，然后 就把自己逼死了，就是到底为什么？你不过就多打几次手枪，哪有什么罪不可？
嗯，
对啊，
对，我想要跟大家讲，其实我也是到了我住在荷兰之后，我才开始对这些事情稍微，就是我才稍微真正的理解，就是怎么样放开自己，就是真正去做自己，就符合自己的人性这样。因为其实荷兰他们是非常非常在乎人性这件事情，比如说他们知道就是招妓这种事情其实是你就是有性的需求嘛，所以其实这个是人性的一个部分，就是需要它，然后你可能也会对什么东西上瘾，所以你可能会需要毒品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抽烟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他们把这些东西除罪化，这些东西不是罪，然后他们去做的方式，就是毕竟他其实有些事情还是会伤害身体的，比如说吸毒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是去制定了一系列可以配套的措施，比如说像你刚才跟那个小男孩讲的那句，就是叫他多吃点饭，就是补充一点营养，像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荷兰在做的也是这个，就是他们去发展了很多配套措施，既然说人性就是这样子，这些事情就是必然会发生的，那我们何不让这些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更安全一点呢？所以他们有合法的就是红灯区，就是你可以合法的去招妓，然后会有人帮你帮那些那些娼妓们做身体健康检查，就是包含性病这些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然后而且他们都还会有就是专人在那里保护，就是有警察会去保护他们，让他们不会受到性暴力或者是各种犯罪。然后还有包括同性恋也是啊，就既然同性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人性嘛，就同性异性恋 blah blah 什么恋都好，这就是人性，人之所在嘛，所以他们就干脆让这些事情是合法的，你不是罪，然后他们会去做各种配套措施，比如说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可能比较容易就是生病，就可能艾滋病或者是什么比较容易是传染途径，所以他们就会让你有比如说有定期的检查，或者是教育性知识之类的，在很小的小孩子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教育大家怎么样有安全的性行为这样子，就是这些东西是配套，但是他们没有禁止。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们在就是活在亚洲文化里面的人需要去努力去学习的，就是我们不要去禁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错，它就是人的一部分，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既然这些东西会发生，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东西发生的很安全，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东西是很正常很自然的没有病痛的发生这样子我觉得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啊。
对啊，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咪咪说的那个王尔德，就是他被那个以刑事罪就是那个关起来，那个不过是19世纪快要20世纪，他是19世纪末的人哦，就是那个时候都已经要进入20世纪，所以很近。然后就像我刚前面跟大家讲的，就是法律跟科学其实是在人性之后才发生的，就是我们为了要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然后有了法律跟科学，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一直在变一直在进化，因为我们对人的了解是越来越深入的，然后所以有很多东西其实根本就不是正确答案，譬如说以前同性恋是有罪，现在同性恋没有罪，然后以前说同性恋是病，现在说同性恋不是病，然后甚至是现在也越来越多国家就是开放那些管制药品，不管是大麻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直接的证据显示，就是烟酒对于人的危害其实强过很多管制药品。对啊，就希望大家不就是还是要有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啊，就是不要觉得那些因为是法律，然后因为是科学，然后就觉得它是真理，但是就是连学说都会有被推翻的一天啊。
没错，
是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以八卦为开始，然后以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做结尾的一集。
真的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帮我稍微积到一点阴德很需要阴德的一个人平常口业造太多、oh,
真的好，那希望这个可以造福到一些人、嗯、好，那我们现在要延伸阅读啊，你先延伸阅读你要推荐的东西。
我这个只是希望大家就是知道这个世界有这一面的东西啊，就是那个其实一直到现在哦，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还有在进行那个同志矫正治疗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在我看来完全就是、嗯、就是那种大邪教等级的事情，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跟想象，就是这个世界上曾经或者是现在还正在发生这种事情。那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 Google 就是那个同志矫正治疗这几个关键字，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就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实例。然后在今年年初公视也有播过一部纪录片叫以爱之名同志矫正治疗的纪录片，然后它的、英文原名叫 Homotherapy。
嗯，
对。然后另外我就是推几部电影啊，因为其实我以前曾经有看过一部纪录片，但是我真的回想不起来那个名字，所以我今天找的这几部其实我都没有看过。然后那个对，那但是反正只是希望大家多了解这些事情，那如果你有兴趣的你就是去看看，就是我其实也不知道不是非常清楚他那些片子里面在讲的是什么，但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另外还有两部电影，一部叫Boy Erased， 就是这个名称就很明显的讲就是那个他在干嘛了。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叫 Pray Away， 然后也就是差不多的事情。那最后我想要推荐的呢，是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让我就是最近看的非常舒心，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以前就是曾经有受那个精神疾病所苦这样，然后也就是我们这一集刚刚谈到的那些，就是我为什么会现在想就是尽量劝示大家放轻松，就是不要动不动就觉得自己有病，然后那个就自己对号入座了一大堆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逼死自己。就是这本书其实一开始是在英国的一个艺术展览。
嗯哼，
因为世界上最早记录的疯人院是出现在英国的，然后但是它一开始其实只是就是一个收容所，然后这本书其实他要讲的就是现代的精神疾病医学，就是它的历史其实非常短，就是其实真正就是有一点真正的进步其实是从18世纪才开始，然后到现在其实也不过就是三百多年的时间。
嗯，
对啊，然后我看这本书很舒心，就是那个就是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人类认识的精神病症，或者是不管正常还是不正常的，就是我们的了解其实还不够。
嗯，
对。然后那个有时候其实连你的諮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就是他也不知道就是你到底怎么了，然后或者是他知道的根本也很有限。然后所以我就是想跟大家讲那个你就是把你自己的人生过好就好，就像我以前有跟大家说，就是那个达赖喇嘛觉得那个人生在世，就是你就是去旅游嘛，然后你不弄坏这个地方，你不弄脏这个地方就好了。那我们今天活着，如果你可以让自己过得很开心，然后你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就是其他的就是真的不要这么逼自己。
嗯，
对，因为那些那个说你有病然后说你是什么什么练的那些人，其实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到底就是怎么一回事这样。
对啊，其实我就觉得你刚刚说那个就连心理医生他们都想要给你一个模具去理解你，我觉得其实真的就只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当有人要对你套用一些模具的时候，你可以当作想成是那个人想要理解你，想要知道你是什么人，所以他们只能找一个他们可以理解的一个 就是模具去套用在你身上，去看你可能会比较符合什么。
就对他们来讲，那只是一种方法。
对，
就是他们必须要用这些方法去接近。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不代表你要靠那些方法过活，就是那个就是本末倒置。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要做的就是你要去告诉他们你要去细修那些模具，告诉他们你是真正的样子是什么，而不是去符合他们给你的那些模具。
嗯，
对，就是这种感觉。
真的啊，就像我刚刚说那个一天要打好几次手枪的那个小朋友，就是如果真的有人认真研究之后，就是可能以后那个会研究出来他的 DNA 其实有那个人类想要那个大肆繁衍，就是他其实是那个很进步的人类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不知道。
啊，我希望那个小孩现在长大了之后有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要推荐的话呢，是那个你刚刚讲到发条橘子，你在我们对话中有讲到这个吗？发条橘子，我觉得它也是很厉害的一部片，然后最近它好像有就是推出就是修复版还是什么，不知道几十年，应该有50年有了吧，这部电影。然后对，这里面他也是在讲就是关于怎么样矫正就是有行为偏差的人这样，然后所谓的行为正常是什么。就是这里面其实我觉得他用一个讽刺的手法去拍摄整个故事，然后我觉得到现在即使这么多年后再看这部电影，我还是觉得很神奇很酷。然后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另外一部片呢是叫做约他去看爵士雪景，然后这个在台湾其实它就是一个独立制片的电影，然后是荷语发音的，就荷兰的独立制片电影。然后当初我看到的时候是在台湾的忘记是金马影展还是什么影展里面看到的，对了，金马。然后好像有出就是DVD， 现在还有人在买 DVD 吗？就应该还是可以找到，然后可以找到地方看这样子啊。我觉得这部片我很推荐大家，就我觉得它就是把我里面我讲那个荷兰的那个就他们现在的法规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荷兰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就是人性是第一要件，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符合人性，然后去做我们的社会规范或者是种种的限制。就像夫妇说的嘛，就是历史就是法律跟那个科学这些事情都是在人性之后嘛，就是人创造的。所以我觉得荷兰是很尊崇这件事情的。然后这部电影里面它其实就是在讲这样子的事情，就是什么是爱，然后什么是同性恋，什么是异性恋，这些东西其实都只是框架，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看似不正常的事情，其实都是有逻辑可循的，就是都是人性的一部分这样。然后这部片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里面对白其实很少，所以你即使看不懂荷兰文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你就是看影像你就可以理解大部分的故事了，所以我推荐大家去找一下这部电影。好，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的两部片。好了，那还有什么要推荐的吗？你要推荐什么歌吗或者是什么吗？
是没有了啦，但是那个就是在想要那个稍微多传道一下，就是如果有对自己性向还好奇或者是感到迷惑的朋友们，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那个真的不重要。因为我真的有遇过一个男生，然后他真的是爱女生的，就是他只想要跟女生谈恋爱，然后但是他的性方面完全是对男性，就是只有男性的片，就是他只有对男性有身体的欲望。然后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就是真的爱男性，然后想要跟他们谈恋爱哦。对，就是我觉得那个 我们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是人，然后没有人性，就是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你身上会发生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自然写在你身体里面的，就是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嗯、然后，所以它写在你身上，就表示这个东西注定会发生，嗯、然后它一定有它的作用。
嗯，
就是不管你是那个、嗯、那个实验的对照组也好，就是虽然可能很残酷，就是那个大自然在你身上，就是把你。那个归类到那个对照组那里去，你可能
被淘汰。
对
对。
然后，但是那个、嗯、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你知道，就是他们写进来了、嗯。然后，
身为对照组，
对，就是我遇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困惑啊。就是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老娘身经百战可以解决各式的疑难杂症、嗯，但是这个东西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嗯、就是他只能爱女生，就是他只想跟女生谈恋爱，然后，但是他的性取向就完全是男生。嗯、就是我真的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哇，就是好难。然后，但是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哦，我自己好幸运哦，就是以前老是觉得自己边缘什么，就是其实没有主流的要命、嗯、这样。
其实你还蛮主流的。
对啊，所以我想说的只是每个人就是生物也好，动物也好，然后那个人也好，就是我们生存一定有就是我们各自的困境。嗯，然后重点是你怎么样解决那个困境、嗯、然后让你自己生存下去、嗯、就是开心的活下去，就是我觉得一定有解决办法、嗯、然后但是就是要关乎就是你那个你那个困境有多 specific， 你知道，然后就是当然如果你那个非常的 specific、嗯、那可能会难一点，可是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那个解决的办法。那我觉得你与其就是让自己就是一直那个疯狂对号、嗯、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多去了解，但是不要是对号入座、嗯、然后你多了解了，就是你可能会找到那个 make it work 的办法。
嗯，
是，
嗯，阿弥陀佛，我觉得要敲那个敲那个波。对，作为这一集的
ending， 今天的那个我讲完了就要配这个。我讲完了，噔！
好的，那如果说我们延续一下上一集的那个工商服务，就是如果说对于这个充满大爱的夫妇，就是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来追踪夫妇的 Instagram， 然后跟夫妇交个朋友。你最近还在争那个缺的人吗？
欸，其实最近有人出现哦。我最近有一点忙。
哦，真的？
对。但是不是这里征召的，所以那个听众朋友你们好好检讨一下，居然没有人写信给我。
好的，那我们这个工商服务就先到这告一段落。就大家不要再来信了，这样。OK。好吧，那我们就期待下一集的节目咯，大家拜拜。
拜拜。噔。
我讲完了。